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安。今天咱们要继续来分享平平一家的故事，您是不是等不及要听到大结局了呢？让我们都能够安静自己的心，预备我们的心，也祈求神借着今天的故事读经的过程，讨论问题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更深的去体会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好，让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心底最深的渴望并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带给我们的，唯有您的爱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求你今天遇见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亲自的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动工，让我们因为爱你可以回应你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全家人开始等候警察局寻找平平亲生父母的下落，然而石沉大海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进展。校长动用了他所认识的关系，大家开始在媒体互联网上刊登平平的故事。为了帮助平平找到对应的失丧儿子的父母亲，好几次有消息来，全家兴奋无比的去见面的时候，发现都不是，只能失望而归。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从到警察局报案到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却仍然没有任何新的进展和消息。平平转眼已经是一个二十出头的英俊青年，大学即将毕业，为了减轻父母和两个姐姐的负担，他早早开始半工半读，自己成立了一家小小的非牟利机构，专门帮助寻找亲人失丧的。每一次看到协助的父母或儿女寻找到他们的亲人的时候，平平都会陪伴着他们痛痛地哭一场，这也成为了他内心深处极大的释放和医治。可惜的就是他自己的亲生父母仍然杳无音信，没有下落。大学毕业那天，姐姐们、养父母、校长，还有这一路走来许多关爱平平的人都来到学校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他由于成绩优异成为了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为了这演讲啊，平平预备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想说的实在太多太多了。发觉回顾自己短短的一生，上帝实际上赐给了他极大的恩典，身边充满了爱和支持。尤其是十岁那年校长的到来，让他的人生开始了一个彻底的翻转。他从自我的世界中被带领到了另外一个宽广的世界，一个因为爱而充满无数可能的世界。虽然到如今都还没有找到亲生爸爸妈妈，但他却在过去寻找等候的日子中，每一天都活在爱中， 也都更加珍惜感谢养父母家庭给他的一切。他意识到如果自己没有走丢，没有被人贩子拐卖到如今的家庭，他的人生一定不会是现在的样子。至少他对那些失丧在外的人根本不会有深切的关怀和同情，更不会成立这间机构帮助那些同样遭遇的人。在演讲中，他不住感谢上帝，感谢养父母和姐姐们，感谢爱他的校长，感谢身边陪伴他一起成长的亲人朋友们。平平还说，人的一生不可能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只要心中有爱，无论多大的黑暗都能够被心中的盼望和确信穿透，让光明透过所有的拦阻驱走黑暗。到场的人都被深深感动，热泪盈眶。这一切被同学和到场的很多人用手机录下来，公布在网络平台上面。当天晚上，平平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位陌生人打来的。他说有平平亲生父母的消息，而且是99%的确定。哇，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可能已经觉得没有找到平平的亲生父母好像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似乎已经长大成年，而且成为了这么优秀有爱的人，即便找不到父母，他也不会有什么缺失了。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们人生中有许多的遗憾是没有办法最终完全的。中国的诗词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如果没有上帝，这就是我们人生最真实的写照。我们对爱和完全的追求，实际上是源于我们内心深处渴望上帝才能够满足的那种关系和爱。如果在地上持续寻找，我们只会发现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唯独天父上帝的爱和与他永远相爱的关系，才能够补满我们内心的空洞。今天的经文中，大卫感叹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他想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大卫在对比了这个世界上他拥有过的一切之后，发觉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最终满足他，因为没有任何人比神更爱他，更值得他爱。今天我们也需要把他放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上，因为他的确比地上的父母，比任何人都更加的爱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你爱我超过世上任何人，求天父帮助我也更加的爱您，超过世界上任何人事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27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诗人最渴望的一件事是什么？第二，你最渴望的事情是什么？而这最深的渴望，是否让你可以更爱神，或者是渐渐地远离他呢？求主帮助我们，在全家讨论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决定，让我们未来以神作为我们人生最终的目标和追求。好，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城儿与您不见不散咯。
像一朵脆弱的花，经不住风吹雨打，我需要慈爱的园丁为我圈上晒，我如晒麦子，我需要你为我祷告，爱你的人你都知道，在你心里，在你脚前，为我留一个位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斯帖设宴款待王与哈曼。我们从前一集中知道，莫迪盖为着哈曼的计谋啊，非常非常的伤心，也非常非常的伤脑筋，只好求助于皇后以斯帖。但他们啊都知道这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情，所以他们想来想去，就开始为这件事情进食祷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只为了恳求神拯救他们，拯救犹大民族。那他们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第三天啊，以斯帖就穿上他皇后的这个朝服啊，他就站在这个皇宫的内院对着王殿。那王呢就在殿中坐在王位上对着殿门，那他就看见这个以斯帖啊站在院内，就对他施恩，就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哇，第一个神迹出现了，因为以斯帖是违法进到院内，但上帝就让这一个亚哈随鲁王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那以斯帖呢就上前摸了这个杖头，这亚哈随鲁王就问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有什么事吗？你要求什么呢？就是一半的江山我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在这个时候就说，亚哈随鲁王，王啊，你若喜欢的话，就请你今天带着哈曼来赴我为你所预备的宴席吧。这亚哈随鲁王听见之后就说，那赶快把哈曼找来啊，照着以斯帖的话去行吧。于是亚哈随鲁王就带着哈曼去以斯帖为他所预备的宴席。那在这个酒席当中，亚哈随鲁王就继续问以斯帖说，以斯帖啊，我的皇后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一半的江山我也必为你成全。以斯帖就紧接着说，我所要我所求的就是，我若是在王的眼前蒙恩，王啊，你若愿意赐给我所要的，成全我所求的，那就请王带着哈曼明天你们再来赴我为你们所预备的宴席吧。明天啊，我一定照着王的命令行。诶，真的是充满智慧哦。以斯帖没有在王一开口问他要什么的时候就马上把他的愿望说出来哦，反倒是一再一再的引导亚哈随鲁王。这个哈曼心里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哦，因为他就在想，你看国王跟我一同在这个宴会上吃饭，连皇后为国王所预备的宴席 我都可以参加。你们说我这不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吗？大家都要给我面子啊。还在得意洋洋的时候，他走出门，没想到哈曼就看到莫迪改站在玉门那里，而且这一个莫迪改啊，看到哈曼也没有退避眼，也没有闪躲，就是站在那里。哈曼就非常非常生气啊，他就在想说，这家伙怎么还在这里啊？可是哈曼呢，就想说，我先不跟你计较，连国王跟皇后都要给我面子，我就先不跟你计较了。所以哈曼啊，就忍住他心里的怒气，他就先回家去了。接着哈曼呢，就把他的荣华富贵、儿女的众多，以及王是怎么样抬举他的，以及各式各样可以炫耀的事情啊，就开始跟他的朋友们讲，还有跟他的妻子讲。而且哈曼呢，又紧接着说，皇后以斯帖除我以外没有邀请别人跟国王一起去赴他所预备的宴席耶。而且我告诉你们，以斯帖皇后明天又邀请我跟王一起到他那里吃饭，可是我刚刚走出来的时候，看见那个坐在朝门那里的那个犹大人莫迪改，哎，真的是啊。不过还好啦，这个莫迪改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这个哈曼的妻子跟他的朋友就跟他说，我跟你说啦，你就找一个人哦，立一个22公尺高的木架，你明天早上就求王把莫迪改挂在上面啊，然后你就可以欢欢喜喜的跟王一起去赴那个以斯帖皇后的宴席啦。哇，哈曼听到这个啊，就非常非常的满意耶，他觉得真是太好了，我早该这么做了，我就叫人立一个22公尺高的木架，明天早上我就求国王把莫迪改挂在上面。哇，22公尺高耶，22公尺高换算下来也大概有7层楼那么的高耶，真是太夸张了。但哈曼非常喜欢这个提议，所以他就马上叫人定做了一个22公尺高的木架，他打算明天一早就要亚哈随鲁王把这个莫迪改挂在上面。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以斯帖准备了一场宴席要款待亚哈随鲁王和哈曼，这让亚哈随鲁王啊非常非常的开心哦，因为他心爱的皇后精心为他预备宴席，所以亚哈随鲁王又再次展现了他的随性，说出只要是以斯帖所提的要求他都会答应，甚至是半片江山他也愿意送给以斯帖。但以斯帖啊并没有急着说出他的要求，反倒啊就是说，若我是在王的面前蒙恩，求主带着哈曼明天也来参与宴席哦。这句话、啊、就让原本就自信心爆棚的哈曼更加的骄傲哦，他就开始自认他不但是国王最爱的大臣，连皇后也指明要他一同参加宴席耶，他的地位是这样的高，所以当他踏出门看见莫迪改，心里的厌恶就油然而生，因为啊他自认是一个高贵的臣子，又怎么会想要看到这个不愿意向他下拜的莫迪改呢？他一怒之下而且接受了大家的提议，就打算啊把莫迪改挂在这个石架上受死。那结果又会是如何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难道莫迪改真的会被这样对待吗？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 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哈随鲁王想起莫迪改。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以斯帖为亚哈随鲁王和哈曼预备了宴席，并且要他们隔天再一次来赴宴。但哈曼啊，一走出门就看见莫迪改，他心里啊就非常的不开心。于是哈曼接受了建议，定了一个木架，打算啊把莫迪改钉在上面呢。那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他们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就在亚哈随鲁王啊参与了以斯帖的宴席之后，那个晚上王睡不着觉，他就吩咐人啊把那个史记拿来，在他床头那里开始诵读哦，像是床前故事一样读给这个亚哈随鲁王听。那有一处就记着说，亚哈随鲁王有两个守门的太监薛探和提利，企图要谋害亚哈随鲁王，这事给莫迪改告发了。诶，听到这里亚哈随鲁王就想了一下，就说诶，等等等等，为了这件事情莫迪改有没有得到什么尊荣还是什么赏赐啊？那这个侍奉王的这个臣仆呢就回答说，没有诶，他什么也没有得到。接着亚哈随鲁王继续问说，那现在谁在院子里面啊？在当时啊，哈曼刚好进入了这个皇宫的外院，因为他正在预备那一个木架，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的那个木架，他正在预备当中。那这个臣仆就往外看一看，他就说，哦，是哈曼站在院子里面。那这亚哈随鲁王就说，啊，那把他叫进来好了。那哈曼呢就进来，那这亚哈随鲁王就问他说，我啊是一个喜欢赐尊荣给人的人，那你觉得我要怎么对待这些大臣呢？哈曼心里想，对啊，国王喜欢赐尊荣的人，那除了我以外还会有谁呢？哈曼心里就在想，难道国王又要再次赐我好东西了吗？紧接着哈曼就回答这个国王说，王是喜欢赐尊荣的人啊，要把王常穿的这个朝服还有这个好骑的这个骏马把它带来，而且呢要把这些啊交给王啊你最尊贵的大臣手里，把这些啊赐给那些你想要赏赐的人身上，像这个衣服就可以穿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个马也可以交给他，使他坐在这个马上走过城中的街上，又要有人啊在他面前宣告说，你们看你们看，亚哈随鲁王是喜欢赐恩荣的人。亚哈随鲁王听到之后就说，那真是太好了，那你啊赶快把我的珍贵的那个朝服还有我的那一匹骏马都找来，就照着你所说的去坐在那个坐在朝门那里的那个犹大人莫迪改身上，啊你所说的一件都不能少哦，就是那个朝服跟骏马都要赏赐给他。哈曼就满头问号，怎么可能？原来亚哈随鲁王要赏赐的人不是我。那国王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因此呢哈曼就赶快照着圣旨把这个朝服跟骏马拿来，并且他要亲自帮莫迪改穿上朝服，而且又让他坐在这一匹尊贵的骏马上，而且走在这个城中的大街小巷，又在他面前说，你们看你们看，亚哈随鲁王是喜欢赐尊荣的人。做完这些事之后，莫迪改就回到御门那里，哈曼啊却急急忙忙的回到家，因为他心里实在太悲愤了。哈曼就把这所遇到的一切一切事情都告诉了他的妻子还有他的朋友听，他的朋友就开始说，完了，你在莫迪改面前你开始失败了，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就不能胜过他，你终究会在他面前失败。那在他们还在跟哈曼说话的时候，这个亚哈随鲁王的太监就来了，就说，哈曼赶快赶紧，因为你要去以斯帖皇后为你所预备的宴席啊。 于是哈曼就马不停蹄赶紧的要往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去了。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亚哈随罗王竟然因为睡不着而请大臣说史书，进而想起莫迪改的好处，而且亚哈随罗王啊也想起自己没有赞扬这一个忠心又良善的好臣子，好让他躲过一场死劫。那这个亚哈随罗王啊就找了哈曼，为的是要问他怎么样论封行赏，结果哈曼啊却自以为国王是要奖赏他，那真的就是误会一场诶。因此啊哈曼啊还要亲自把亚哈随罗王所赏赐的衣服马匹交到莫迪改的身上跟手上，这真的让他气在心里口难开，因为他才正打算要让亚哈随罗王定死莫迪改耶，但亚哈随罗王却早一步对莫迪改论功行赏，而且是各样的赏赐，让他非常非常的威风。然而事情有这样简单吗？哈曼紧接着要去赴以斯帖的宴席了，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信实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休息。